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刘发。那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呢，仍然是讲故事，由新和故事这个环节。那么听故事之前呢，我们也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家常，然后呢听听歌。最近呢，刘发有些生病，刚好啊，在这体力最不好的时候，偏偏呢有很多事情要完成，于是心情啊总是有些烦躁和不安。所以刘发自己晚上在祷告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好笑，原来自己心中的平安是那么容易就被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打破了。后来我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心烦的事情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头扎进这心烦的情绪或者是某些事情的细节当中，而不是去做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赶紧来到神的面前安静自己。这实在是很愚蠢呢，因为我这样把自己放在心烦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看不见神丰盛的应许，而只看得见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还被耍得团团转。所以啊，随时来到神的面前也是需要不断操练的，以至于呢我们不会再被那些小事情霸道了。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忽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心灵去，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灵去，你恩典永无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我们正在讲的故事是改编自传记小说《鲨鱼》，是关于一位来自英国的宣教士湖南人的故事。湖南人来云南宣教30多年，将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傈僳族人，也在宣教期间为原本没得文字的傈僳族啊创立了文字，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之前呢，我们就想到，在湖南人来到云南差不多第8年的时候啊，在唐朝到缅甸的彩色山这一段70多里的山区中，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傈僳人愿意真心诚意的追随耶稣基督，在彩色山更是建起了第一座教堂。当然，新信徒们也面临很多的问题。男人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和帮助他们。后来，男人去到缅甸，跟当地的宣教士一起来合作，准备将某一些小册子翻译成傈僳文。当傈僳文小册子印刷的期间，男人又回到云南山中。乌龟村、水洼村、红沙岭 单单的船子啊，里面基督徒越来越多了。看到他们能够坚持信仰，男人也感到很欣慰。随后呢，男人又向缅甸交给那几具前进，希望能够为善果得着更多的人。虽然看似有些地方好像很顺利，但实际上困境也是一重接一重的。不过男人啊，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将一切交托给神。那么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第六章的结尾部分和第七章开头的部分。男人也会有新的同伴，到底是哪个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男人最初住在这山中的时候，他祈求让土著民族能够归向神。一开始啊，真是度过了好多的年岁，那段时间他需要极大的灵力的支持。眼看时光飞逝，仍然还是徒劳无功。但是终于在多年之后，在神的慈爱当中，这地一家接一家，一村接一村，都开始呼求神的拯救了。有一位叫做丁利麦的牧师啊，被称为中国的牧帝。他是中国教会二十世纪著名的布道家，更是一位谦卑可爱的传道人。但这位丁利麦牧师要求去看看这在中国西边新成立的突然教会时，男人万分的高兴。因为他觉得丁利麦牧师会给予他一些很有价值的劝告。第二呢，男人啊，会在好几个月内都有一位同心同行的伙伴，尤其是像丁利麦牧师这样的传道，那正是他所需要呢。好嘞，男人和丁利麦牧师相处了一段时间，在大理分别以后，男人又遇到了一个青年的美国传道人，叫做亚志英。亚志英后来成为了神差派到部落时最受爱戴的人其中一位。男人见到他啊，马上就很活泼，他们就一起又去了腾冲。湖南人跟亚志英到达腾冲的时候，在缅甸的边界啊，有一群克钦人啊传信来，说是土著的酋长开始迫害那些当地的基督徒，双方都有流血事件发生。这封信呢，就是问男人跟能够帮助去调停、调解一下这个争斗的问题。那些当地的克钦人啊，只认得缅甸那边的美国宣教士，他们认不得湖南人，也没跟他建立过真正的关系。但是他们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会讲中国话的人，也找了好久，终于找着了湖南人。好嘞，男人去到他们那地，在缅甸边界的这一群土著酋长和缅甸克钦基督徒，他们之间最后终于勉强达成了一个休战协定，那么这一块地方也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于是男人在这次的挑战当中啊，他也发现了新的机会。因为在中国境内腾冲西边区域里面的那些克钦人，就是阿兹克钦人，他们说是 乃然自己所负责的这个范围里面的人。但是这一群阿兹克钦人还完全没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乃然很希望能够向他们传福音，但他自己又不会说克钦话。不过呢，这一次他来到这里，就发现这些缅甸边境的克钦人就会说他们本族的话。乃然既然从大老远来帮忙这些缅甸克钦基督徒，那么这些受了乃然帮助的缅甸克钦人，各会愿意派人到腾冲去呢？他们各会愿意到腾冲西部的克钦人当中来帮助乃然传家福音呢？乃然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请求。很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也答应考虑要帮这个忙了。在腾冲西边的山中啊，有一个大型的聚会，那实在是热闹非凡。这次聚会呢，是在乌龟村举行的基督徒的庆祝会。成百的土著民族，从山上遥远的村子，还有萨尔湾峡谷的小村庄都赶过来。他们自己带的食物，随处就地而坐，就地而卧。这山水，真是声音良好的传播美感，把他们的歌声啊，都传到苏里万的山谷当中。在这次的聚会中，各样的活动中啊，有一件事使乃然特别的受到鼓励，那就是从西边边境那边，竟然也有20个克钦族的人，羞怯呢来参加了这次的庆祝会。从此看来，之前在缅甸那边受到乃然帮助的克钦人啊，真的履行了他们的诺言。真的来向腾冲西边的克钦人分享救主的福音了。这些第一次出现在聚会中的20个克钦人，他们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光着脚，他们不识字，也不会写，所以呢，表现的有些胆怯，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却可以感受到，在这个聚会中，有人欢迎他们加入做神的子民。或者准确的说啊，是神他自己邀请这些在中缅边境的克钦人来成为他的儿女。那位在腾冲开了一个典型铺子的师傅莫丁叉，他一直是乃然的好伙伴。他也想帮助乃然向附近山林的黎族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天啊，莫丁叉的典型铺子竟然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从一个叫做哈迪的地方来的黎族人。这些人带来一个传说前来询问。他们在山中啊，听说一个传说家，有一天会有一位黎族人的娃要来，并且还会带他们自己的食物来给他们。莫丁叉邀请这些哈丁的黎族人到他的屋子后面去坐。这些人挖的莫丁叉，火光闪烁在他们黝黑的面孔上。他们的黑眼珠子里也有怀疑的暗影，他们脸色很凝重。莫丁叉擅自下切亲，对他们说：“你们刚才跟我讲，传说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位娃，那么我告诉你们啊，这位娃他已经来了，他的名字叫耶稣，那也就是你们成为黎族人的原因啊，你们。”就是耶稣的人啊。听了这些话，那些突然摇摇头， 然后有的不屑呢又问老莫说，哼，要个看不见的娃有哪意义？老哥也没见过这个耶稣，我们传说的这个娃应该是像我们一样，是个摸得着看得见的人，还能把我们自己的手替我们带来。莫丁叉听到这样的话，晓不得如何回应。然后呢，这些哈丁的黎族人，他们的目光也是盯得火眼，一片沉寂。突然间，莫丁叉脑海里有个灵感来了。他抓下房间门边一个黑漆漆的角落，然后开始发一堆纸。这一堆纸中间，原来藏的一张布满灰尘的照片。老莫照着照片，露出灰心的笑容，用他自己长衫的袖子把灰尘擦去。老莫拿着照片，走到这些哈迪黎族人面前，坚定地向他们宣布说：“你们看，这就是你们的娃。”这些土人仔细地端下的那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其实是男人和他的朋友弗莱格站在一起的时候照的。他们也穿着黎族人的服装。这些哈迪的黎族人看到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也有兴趣听老莫继续讲下去了。这些哈迪黎族人曾经听到的传说，是家有一个国王来到黎族人中，是个高大的白人替他们带书来。于是老莫按手指头指的男人的相片，强调他那似是而非的论点说：“你们看嘛，终于找着你们的娃了，他是个白人，他也写书。”老莫虽然晓得自己这么讲好像不太对，但是这时候暗示要讲他们是耶稣的子民，这些人大概也听不进去。所以呢，老莫觉得他自己这样说也是用的好心，也是为了有机会让男人可以亲自到他们中间分享福音的真理。现在啊，趁得他们感兴趣，或许真的会邀请男人去他们那地了。果然，在几个星期之后，那些哈丁的黎族人就回到莫丁叉的房子来。他们哈丁人对这所谓的黎族人的娃的故事十分有兴趣，还想多听一些。于是啊，莫丁叉赶快就喊人送了张明信片给男人。明信片送到的时候，男人还站在乌龟村那个基督徒庆典当中，群众也包围着他。如果从乌龟村去哈迪，那要走四天的路。而且呢，男人已经答应在庆祝会完之后，就回到腾冲西部边界的那些阿斯克亲人当中去教导他们。男人还记得在五年前，那些哈迪人是咋个拒绝他的信息，但现在他们却派人来请他去。男人在欣喜之余，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虽然男人是想尽快去哈迪呢，但他也不能辜负这些客亲人的期待。他也晓不得自己从阿兹克亲再出发又是那时候了。最后，男人就吓到了亚智英。智英他放下在腾冲的学习，就来参加这一次乌龟村的庆祝会。可见他对黎族土人也是有相当的负担呢。但是智英对汉语的知识有限，黎族话他更是不懂了。男人虽然想喊智英去，但是他心想，智英他会愿意去哈迪吗？好嘞，在男人的请求下， 亚志英也鼓足了勇气，同意了这去哈丁的邀请。亚志英在介绍了克哈迪塔法利族人的邀请后，他发现自己也是一头就栽进了突然的工作当中。但是困难却也是摆在面前呢，他不会利族人的语言，他也不认识那些人，好像也没得人晓得到底要咋个克哈迪这个地方。连摩丁叉对哈丁的路也是毫无把握呢，所以当亚志英艾特那两个同伴真正到达了摩丁叉住处的时候，他们还要等得几十的日子才可以去找一些晓得怎样去哈丁的下道。果然不错，到了几十的日子啊，有一个叫做大老虎呢，还有别的几个人，他们来到市场。他们啊，就是从哈迪来呢。大老虎他们这次来，一方面是来买酒，一方面倒也是真的来接他们那些访客呢。他们为了庆祝快要来到的新年，需要采办特别多的粮食。另外，他们还一坛一坛的大买起酒。亚志英看到大老虎他们这些人不断的向之中一大坛大坛的买酒啊，他实在觉得迷惑不改。那么接下来在这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志英他们到底应该咋个办呢？
我是极微笑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架。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来自于《鲨鱼》这本书呢第六、第七章的一部分内容。讲到宣教士湖南人啊，终于呢有机会接触到了云南西边边境的克钦人，在南人正准备前往他们的地方，跟他们一起同住。找到他们的时候，又收到了另外一封特别的邀请信，是来自哈迪的利族人呢。男人心中也非常记挂哈迪的利族人，但是他没得办法翻身去，于是只有请求他的同伴亚志英。不过对于志英来说，这个挑战实在是大呢。一方面他不懂利族话，另一方面啊， 他对黎族人的习俗也不是很了解，到底他应该怎个面对呢？他是否就这样会感到大老虎他们磕到哈地呢？那么下回我们就继续来讲，你要记得来听哦。
如今不乱生活死，都是为了主荣耀。不论生活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有主活着。
亲爱的朋友，你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礼物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刘帆。刚才在故事的结尾啊，也有一首诗歌叫做十字架的传道者。是呢，这些宣教士啊，他们都是十字架的传道者。那么到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十字架的传道者。我们自己身上啊，也随时都要有一个作为基督徒的榜样，把上帝的荣耀呢，透过我们来传达出去。就像开头刘帆讲呢，我们不要因为很多的小事啊就被绊倒，而是要定睛看神丰盛的应许。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你仰脸，保守你所有。